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多谢黄慧常牧师给我的邀请，让我今天都可以有机会回到来跟大家一起去庆祝生日。今天是堂庆，恭祝南莲堂每位弟兄姊妹生日快乐。大家觉不觉得你是今天生日啊？当然呢，我记得若干年前呢，有弟兄姊妹在堂庆洗礼的。有没有弟兄姊妹在这里是堂庆洗礼的？没有啊？那可能我记错了，因为已经这么多年。今天呢，也是教会的，在教会的年历里面呢，是一个叫做基督显现后的主日。教会在基督显现后的主日呢，作为一个教会年历的开始，就好像我们所谓一个元旦或者一个新年。而在众读主的经课里面呢，就以耶稣基督洗礼为这个的焦点。今天我们是满心欢喜快乐，因为耶稣的救赎挪去我们一切的恐惧，亦都帮助我们去勇敢面对死亡的威胁。接受洗礼是象征上帝和我们那种的紧密关系，表示上帝去接纳我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而我们相信圣灵已经临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肯定我们是属于主，印证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是我们这里洗礼的，或者是 别处洗礼来到加入的，我们都是同感一灵，在主的家里面同为一体。去年的12月是我们冬至那一天，印尼呢发生了一个夺命的海啸。大家知道从报章的记载，起码造成超过200多人的死亡，800多人的受伤。这一次的海啸呢，有很多的专家去分析研究，发现呢可能是因为有火山的爆发引致海床那种的塌陷，令到这一次这么 激烈的一个的海啸。无论是气体、风、水、火，这些都是自然界的力量。我们会惊讶，当大家去过那些很大的瀑布看到的时候，你会很惊叹造物主的伟大。但是面对着这些的严厉的天灾，好像我们去年那个的风灾一样，我们会很惊怕，很畏惧。这些的力量除了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之外，在我们的信仰上面都有很多的相关性。今天我们选读的以赛亚书43:1-7，如果大家刚才有翻开圣经阅读的时候，大家要留意到在这段经文的开始，虽然这个我们不是必须要跟着他的指引，他的标题是上帝应许拯救他的子民。换言之，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多留意一下上帝这个的应许，他怎样去救赎他的子民呢？在第一和第二节那里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渡过江河，水必不迈过你。你从火中行走，也不被烧伤，火焰也不烧着你身。在这里水和火出现了很多次。水和火代表什么呢？大部分的圣经研究学者都认为水和火是代表着危险和上帝的审判。诗篇29:10有一个这样的记载，耶和华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坐着为王。大家知道造物主就是大自然的主，所以造物主是可以去管治大自然。水不会迈过你的身，不会将你浸死， 令你想起啲乜嘢呢？呢度令人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同埋过红海。上帝亦都曾藉住一啲烧唔尽、烧唔熄嘅荆棘火焰嚟到去呼召摩西，又用火柱喺旷野嘅路上去引领佢自己嘅子民百姓。火焰也不烧着你身，当然亦都令我哋谂起，但以利有三个朋友曾经啲被抌咗落去火窑嘅当中，不过佢哋都平安嘅走翻出嚟。水同埋火喺我哋每日生活里边都经常嘅出现。先知以赛亚藉住呢啲嘅典故，呢啲典故系要你自己去翻查、去回想，去讲出上帝系会执行审判，不过与此同时都会施行拯救。先知同子民百姓郑重嘅宣告，系上帝提佢嘅名召佢哋出嚟。你嘅名字几时俾人提过啊？最重要嘅时刻，边个叫过你个名咧？上帝要召佢哋嘅名，因为佢哋属于上帝，无论水同埋火都唔能够加害喺佢哋嘅身上。耶和华必与以色列人同在，呢一个系佢对以色列人嘅承诺。虽然洪水或者系烈焰都系象征住危险，不过水同埋火亦都有净化生命嘅能力，是上帝去锻炼我们的工具。诗篇的六十六篇第十节和第十二节这样记载：上帝啊，你曾考验我们，你熬炼我们如炼银子一样，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使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弟兄姊妹，我哋读圣经嘅时候，我哋都要多少少留意一下啲平衡嘅句子。经过咗水火，去到边啊？去到一个丰富嘅地方。换言之，系有危险，但系亦都有保护、有带领、有拯救。呢个系耶和华上帝对佢子民百姓嘅应许。冇错，昔日嘅以色列人，佢哋忍受住旷野嘅漂流，同埋被巴比伦嘅秘掳异国呢啲嘅凄凉，呢啲嘅恐慌，佢哋真系走过水深火热嘅一啲嘅历程，体验过上帝点样将佢哋嚟到救赎，上帝点样去爱护佢哋。今日我哋都要记住一样嘢，就系上帝冇应许过我哋唔会遇上洪水、烈焰，但是上帝是应许保护我们渡过这些水灾火害。上帝是立约和守约的主，他用最强大的力来到保护我们。刚才我问大家，几时有人叫过你的名字呢？可能上班的时候，老细第一见到你就叫你的名字都不定，是吧？今早你回来，哪一个是第一个叫你的名字的人呢？被提名、被叫唤，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你来到这里，有人跟你打招呼，表示你是属于这里，很多人认识你。我们每一个人洗礼的时候，牧师都叫过你的名字的，什么什么，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大家仲记唔记得啊？有啲人记得，有啲人可能唔觉得好重要啊。因为牧师唔系同第二个人洗礼，净系同你洗礼。透过洗礼，我哋就系蒙爱嘅天父儿女。但系除咗牧师叫过你名字之外，你亦都系公开嘅话俾人听，你系愿意接受呢个新嘅身份，成为天父儿女嘅那个福分。 洗完礼之后呢，就开展新生活，有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那洗了礼之后，你有没有面对过水和火的冲击呢？有没有被考验？有没有危险棘住你呢？今天我们选读的福音书是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是记载着耶稣洗礼。不过在未看耶稣洗礼之前，大家有留意到是在经文的前半部是讲施洗约翰。大家不妨都打翻开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的宣告内容是很严厉，令到人有警惕或者是心慌慌。约翰用沙漠的生活经验来告诫前来洗礼的人，沙漠那种的干燥随时会令到周围烧起来，你只需要一点的火花，就会整个沙漠都会成为火海。当这些火被燃烧的时候，藏在沙堆里面那些这样的毒蛇、昆虫、蛇虫鼠蚁呢，全部就会走出来。一个人愿意悔改，他就得到赦免，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爱和恩典。愿意悔改的人，生命就会被改变，能够被上帝的灵去感化。当人愿意悔改归主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不同了，他用一个不同的心灵去回应上帝。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约翰宣告完之后，那人都怕怕地，我们现在来洗礼的嘛，不过被你话完一轮，我们怎么算啊？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啊？无论是一般的人，又或者当时圣经特别强调两种人，就是税吏和士兵，他们都不约而同问一个问题，我们该做什么呢？约翰的答案很简单，尽量去分享，将你有的东西和那些没有的人或者是需要的人来做分享，尽你的本分，不要敲诈，不要贪心，只要诚实。约翰的回应是简单的，但是大家知道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是不是容易点去做这些的要求呢？亦或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经的标准去行出来的时候，是不是那么容易呢？在犹太的社群里面，税吏和士兵这两种人其实是不被欢迎、不容易被人接纳的人，可以说是过街老鼠，人人都会喊打。所以在当时的人群里面，连他们都愿意来洗礼，这个是很奇妙的现象。悔改令到很多人改变，因为这个洗礼，这个的礼聚令到很多人，不同的人都可以走在一起。那些你曾经不喜欢的人，那些曾经被人漠视的人，摆在一边眼尾都没人看下的人，现在是因为信了耶稣可以走在一起，没有任何的阶级、种族。约翰这个在旷野一出来的宣告，天国近了，要悔改信福音，引起很多人心灵上的回响。这个洗礼是带来了冲击的。不过反观我们今天很多人洗完礼之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受到冲击呢？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甚至我们的道德观，有没有被冲撞起来呢？我们有没有重新去整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信了耶稣、洗了礼的人，我有没有问过我应该做些什么？这个福音的运动在昔日是引起了社会上很多的改变。 当然约翰的宣告是含有末世性，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都有人去问这个人，这个帮我们洗礼的约翰，其实是不是基督，是不是那个要来拯救我们离开这个罗马政权的人。约翰很肯定告诉他，他只是一个先锋，在他之后出现的先是审判的王，审判的主。不过约翰清楚提醒他们，我们刚才看过的第三章十六节，约翰对众人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个是约翰很肯定的讲明他自己那种的身份角色。跟着他要说，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主耶稣是要用圣灵和火去为人施洗。圣灵与火的洗礼不是要接受两个的洗礼，水洗已经是洗礼。圣灵与火的洗礼，如果我们引证回旧约的一些典故，在上帝要惩罚亚述的时候，以赛亚书的三十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有这样的记载，看啊，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他的怒气烧起，浓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息如将日的河水，直涨到颈汗，要用毁灭的西网西净列国，并在众民口中安放道错方向的脚环。今天我们知道 GPS 是什么，原来圣经都有这些的 GPS。 上帝要惩罚列国，因为列国苦待以色列人。上帝惩罚亚述的时候，这里用着的是包括水、气、灵和火，来到描述上帝的审判。圣灵与火的洗礼是带有更大的警惕性，你可以说是一个更严厉的洗礼，是净化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对于那些真心悔改愿意继续行在主道的人，他的生命就是被圣灵与火来到洁净。不过对于那些敌挡上帝拒绝福音的人，圣灵的火与火的洗礼就是带来灭亡。所以路加福音的三章十七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约翰在这里是用在农业上那些惯常的工序去表达，当农夫收割的时候，那些珍贵的谷粒就有重量，就会留守住在那个机那里。但是那些轻飘飘的那些糠，那些衣，一阵风就吹走了，没有内容，没有重量。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上帝来到去锻炼，去净化？我们的生命是有素质，是有重量，我们不至于在这个社会里面被那些人云亦云的事冲走，被那些什么歪风吹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扎实的呢？上帝会用簸箕来到扬净这个的谷物，我们的生命都会被上帝来到去筛下筛下，最后你能不能够留得住呢？上帝的审判是快到，当然比起约翰的日子，今日我们已经是幸福， 上帝仲未施行他的审判，耶稣仲未回来。不过在那一刻，约翰都要提醒每一个人，没人有特权。在路加福音的三章八至九节，是我们今天没有读的，那里说大家不要以为你是阿伯，你已有阿伯拉罕是你的祖宗，作为这种的庇护，这个的好像是一个后盾，来到可以得以免除你的罪。其实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行为去表明你已经悔改。换言之，今日如果我们洗完礼之后，我们都是依然顾我，人家做那些不法的勾当你又去做，人家那些贪小便宜你又贪，你根本没有离开过罪恶。约翰说什么？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会审判，凡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做好的，上帝都会惩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想着洗了礼就算数，洗完礼我们要用好的行为，就好像税吏和士兵，他们都问我们做些什么。当然他以后有没有做呢？圣经没有记载。你洗完礼之后呢，牧师也都没有日日跟着你回家，弟兄姊妹也都不会日日去问你，你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祈祷，你的身体力行比你周边的人都会看得到。耶稣洗礼之后，这个是唯一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天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象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圣灵的降临是代表着新时代的开始。没错，可能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洗完礼之后，我们都不是很强烈感受到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被圣灵充满那种的能力。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时候你想做些衰事的时候，不其然你其实都有些声音去提醒你，圣灵很柔和地去召唤你。圣灵的降临代表新时代，所以耶稣离世之后，门徒就吩咐嘱咐着耶稣这个的嘱咐去传道。耶稣说要使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去为他们施洗。所以今天你接受了洗礼，你是有父子圣灵的名来到接受洗礼。接受了洗礼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呢？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是我们今天选读的书信，这里记载着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到大迫害。第八章第四节，腓利是去到撒玛利亚城那里向当地的人宣讲基督。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可能未必有腓利，但是耶稣不断地收很多的门徒，很多门徒亦都继续去传讲，腓利是其中一个。八章的十二节，这里是因为腓利的宣讲之后，当他们信了腓利所传上帝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撒玛利亚是什么人啊？在耶稣的日子，撒玛利亚的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敌对的，大家不抽不睬的。耶稣就算要去到某些地方都要兜个弯，不可以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你可想而知大家的关系是几咁僵，几咁恶劣。但是这一刻，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都信了主，这个是奇妙的事。只不过你信还你信，犹太的信仰群体他们又愿不愿意接纳这些一直以来即是世世代代都是一些 仇人的人呢，将他们作为自己人看待呢？福音的工作是奇妙的，可能有些人你完全不喜欢他，不过他又信了耶稣，你又因为有耶稣的爱，你又学下爱他。耶稣是天父所爱喜爱的儿子，每一个跟着耶稣而洗礼的人，我们都是天父所爱。所以这一班在撒玛利亚城接受了洗礼的人，上帝同样都爱他们，就好像爱税吏和士兵一样。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八节，这里说那个城里面的人有极大的喜乐。从前你被人的歧视边缘化，没有人理你，这一刻你被接纳，可以说被收留，被拥抱，被人爱，这个是很大的转变，很令人雀跃欢喜。你再不是一个完全是什么人都不识你的人，这一刻个个都识你。撒玛利亚人得到主的恩典，得到主的喜爱。咁至于其他嘅犹太人又点样睇呢件事呢？我哋今日选读嘅十四至十七节系一个比较奇怪嘅一个嘅插曲嚟嘅。仍然留守喺耶路撒冷嘅使徒，佢哋都听闻咗腓利嘅呢啲嘅好榜样，令到撒玛利亚人都信主，福音嘅工作传开咗。于是佢哋就派阿约翰、阿彼得去睇下系乜嘢一回事。第十五节系一个好重要嘅经节。其实佢哋去做乜嘢呢？两个人下去就为他们祷告，要让他们领受圣灵。这个任务睇起嚟好简单，去为人祈祷。我相信大家都会试过啊，某某弟兄姊妹唔舒服，你去屋企为佢祈祷，或者去到医院啊、护老院去为佢祈祷。不过后面嗰句要让他们领受圣灵，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经常有经验，或者我们不是经常刻意去邀请圣灵都临格在我们的当中。为什么已经信了主洗礼的人还要刻意去安排他们接受圣灵呢？是不是表示他们在洗礼的时候还未重新得救？如果根据五旬节圣灵被充满着所有那些去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的经验，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似乎一个必须的工作。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给所有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人。彼得、约翰他们经历过圣灵的充满，圣灵好像火焰的舌头那样充满着整个会堂，他们可以讲人家的乡下话，这个是他们的经验。所以这一刻他们都期待着这一班信主的撒玛利亚人好像他们一样有这些从上以来特别的经历。当然这个经验更加要去印证着他们已经无分彼此，再不是敌对，是主里一家。从前你不喜欢的人现在已经成为了你的弟兄姊妹，从前你最讨厌的人现在已经经常和你在一起。这种能够成为天父儿女的这个的被爱的感觉是珍贵的，就好像大家都在这个堂会里面一起生活一样。虽然圣经都不会继续记载以后是怎样，但是赐下圣灵这个现象 产生了一些的果效。今天如果你见过弟兄姊妹经历过圣灵，你会看见他们有不一样的生命。这一班撒玛利亚人或者约翰、彼得，他们经历过圣灵，似乎他们好像比其他人有些不同。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的十四节之前的十三节，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都信了耶稣，接受了洗礼，还要跟着腓利周围去，因为他看见腓利行了很多的神迹和异能，他觉得很惊讶。现在圣灵彼得约翰按手，圣灵就降了在这一班撒玛利亚人的身上，他都巴不得他能够有这个能力。这种圣灵的能力令人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念头，因为这个是行邪术的西门，他想用钱去买这些从圣灵而来的权柄和力量。圣灵充满人，人是能够有特殊的能力，但是这些不是我们靠自己得到，亦都不是靠钱可以得到。西门想错了，但是西门的行为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大大彰显在昔日初期教会的日子周边信主的人的生命当中。今日我们都信了主，可能很耐添，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给你那种的能力？我们不是只是单单有水的洗礼，我们更加有圣灵与火那种的炼净，好叫我们的信徒生命是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壮大，以致我们不怕风吹雨打，我们不怕那些烈焰、洪水来到去冲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可以站立得住？福音工作伸展去到撒玛利亚，正正好回应着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找紧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准备，不单止被主的教导去炼净我们的生命，更加随时的准备向人来到见证我们的耶稣基督？大家不妨去想一下，洗了礼这么久，圣灵何时激动过你的生命，帮助你，让你不断有洁净、有更新、有改变？我们不单止领受洗礼，今天也都是受托主日，有一班弟兄姊妹去特别接受更多的职份、更多的托付。唯愿在新的一年里面，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和使命，我们都有心力去执行，也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儿女，我们不是孤单，上帝与我们同在。阿们。